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二十章。二十章我们讲到说逃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民数记的地方，或者是在约书亚记前面几章，我们大概有提到逃城。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他说为自己设立逃城。所以逃城一开始设立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为谁？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所以逃城基本上并不是在说别人会犯错，而是说自己有时候万一你犯错无心杀人的时候，你可以逃到那个逃城那里面去。他说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我们并不能把它想成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到处杀人咯。这是不对的。杀人者还是死，在旧约的律法的当中。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逃城乃是为什么？无心而误杀人的。什么叫做无心而误杀人？就是你不是故意要去杀人，你不小心的。就像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中间有个例子，就好像说你把斧头拿起来，对不对？那个斧头跟把柄的地方脱了，那块铁就飞出去，就把人家给打死了。你不是故意给他打死的，这时候你就可以逃到那里去，好吧？所以到逃城里面去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是误杀人，而不是故意杀人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在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报血仇了追了他，所以就是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是被追赶的。如果你没有被追赶的话，你也不必逃到逃城里面去了。所以你是被追赶的，而且你是误杀人的。那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跑到这个逃城的城里面的时候，你要在城门口在第四节的地方，他说要将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所以这时候这个长老们在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面，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的人。这时候这个无心杀人的这个凶手，他就可以在逃城里面但是并不是说他躲在逃城里面就没事了，他必须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但是更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下面，除了审判以后，他就要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以后，他才可以出来。他说杀了人才可以回到本城，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一城。所以基本上这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逃城是告诉我们是救恩的一个小缩影。就是救赎的一个小缩影，救赎救赎的一个小缩影，就是说如果你是误杀人的你可以逃到里面去他给你保护起来，救恩，它是一个救恩的小缩影，你躲到里面去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一直要等到他什么大祭司死了一直要等到大祭司死了当这个大祭司死了以后你才可以出来基本上就是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那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以后，他把所有的罪通通归揽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这时候人就得到了救赎人就得到了救赎所以在这个旧约，在约书亚当时时候，你看所有的人他们有一个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机会能够躲到这个逃城里面去可以躲到逃城里面去那这个接下来在第七节的地方到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说，于是以色列人在这个他们以色列的地方设了六座逃城。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个六座逃城是分成三座在河东，三座在河西从第七节开始第一座逃城在基底斯从第七节开始第一座逃城在基底斯，第二座逃城在示剑， 第三座陶城在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第三座陶城哈。这三座陶城是在迦南美地这边，就是河西这边啊。但是河东呢，记不记得还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没有选择河西，他们愿意选择河东的地方，但是神还是一样给他有三座陶城。哈，如果你仔细看，在河东的地方是两个半支派，对不对？有哪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还有什么马拉西的半个支派，好不好？那你注意看，神实在是恩典满满哈。他说，哈，他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啊，第八节，流便支派他设立一个陶城叫什么？比西，有没有看到？那加德支派中间他设立一个叫做什么？拉卫，对不对？但是你看马拉西只剩下半个支派，他还给他设立一个叫什么哥兰啊。所以你看两个半支派他就给他设立三个陶城啊。那另外河西这边迦南美地有9个半支派，也只不过是三个陶城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 这个有人是这么说哈，你看这些河西因为他是什么，他承受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对不对？所以他的心是归向神的，所以三座陶城就够了。那河东这些人可能比较啊需要陶城啊，这是有些人这么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陶城，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阿们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第20章告诉我们说，陶城，是这个啊，这个六座陶城哈。然后在第21章开始的时候哈，如果你仔细看哈，他说第21章最主要，21章蛮长的哈。他说利未人所得的什么啊，我们和合本叫做义哈，义就是城啊哈，城义嘛哈，这一个口在一个八，对不对？这个义是不是义就是城，利未人所得的城哈。所以我现在先讲这个，等一下我再一起回来讲20章哈。你看当时12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都有领到产业，对不对？唯独利未人没有领产业啊。所以但是利未人得到什么？得到城。其他的人得到什么？地。有没有看到？所以12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都有得到什么？得到地啊。地是代表一个丰富啊，丰富啊。那城呢？城代表什么啊？所以我们知道利未人得到城，对不对？对不对？那地是什么？地是其他12支派，对不对？所以神赏赐迦南美地给12支派，这代表神的丰富，对不对？那这些城呢？这些城在第21章告诉我们哈，这个我们慢慢的来看哈啊。他说这个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的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啊，非常重要，从自己的地业，你把他自己的地业画出来啊。他说将以下的城邑和城邑的郊野给了利未人啊。所以你看哈，12个支派从自己的地哈，自己的哈，一定画下来，就是说从自己的丰富的当中，他要把城交出来，他把城交出来。那利未人呢，他得到的是什么？他没有分到地，但是他所得的是什么？是这12个支派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什么所得的产业当中的诚意交出来。所以圣经照面告诉我们说，于是以色列人在第三节这个地方，21章第3节，他说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当中哈，将以下的诚交出来。所以来弟兄姐妹你看哈，从自己的地，有没有看到我这边画一个圆圈，这个地，从自己的地当中把诚交出来，交给谁？
利未人。
交给利未人。那对利未人讲起来，这是什么？白白得来的什么恩典，对不对？好不好？以色列人的地代表神的丰富给他们的，但是利未人所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恩典啊？利未人所得到是一个恩典啊，这就其实已经 关乎我们今天哈啊，我们在这个做基督徒的当中，神赏赐给我们好像很丰富的地业，对不对？但是这些我们还是要把它什么十分之一的奉献，一样的道理，我们把它哈献给神哈。所以大家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哈，从这个角度看哈，哈，你看哈，如果你跟我们是这个十二支派的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地业交出来，对我们讲起来是增加还是减少？减少，对不对？有谁愿意把自己的产业减少的？没有吧？啊？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认识神，认识神到一个程度，我们自己能够减少的时候，从人的角度看是很困难的。但是当自己能够认识神，认识到一个程度，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OK？我们把自己能够减少的时候，我们得到却是什么更大的祝福，好不好？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要奉献，我们在教会里面知道奉献。话又说回来，大部分的牧师讲哦，你多奉献就多得祝福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美国人，他们讲说你的 offering 是你的 privilege， 是你的什么一个权利？什么叫做 privilege？ 是一个好像。他觉得奉献对他讲起来是一个什么，我何德何能我能够奉献的，是我的一个 privilege， 是我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权利，是一个权柄啊。他们把奉献并不是代表说我减少了，而是什么，你不给我奉献他还生气了，你不给他奉献他还生气了，因为他觉得说什么，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资格，我有这样的权利奉献，我一定要实行这件事情。所以哪一个人到有这样子的想法，一定是要他认识神，认识到很透彻了，他才会这么做。否则的话，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哈，刚信主的时候，哈，觉得说什么不去教会，或者是说第一次到教会里面来，牧师都说哦，这个啊，如果你们还没有清楚奉献的意义的话，请不要勉强，因为对他讲起来是一个减少。对他讲起来是一个减少，哈，那你注意看哈，如果从以色列的人的支派看见哈，他如果照以色列人哈，比方说十二个支派，每一个人奉献十分之一好了，那你看看利未人收到多少？啊？十分之十二呢？所以你要不要做利未人？啊？利未人要不要做利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利未人，啊？
因为那两个半。
哪一个？不过他们十二个，我是用数学简单的算法，就是十二分之十，哎，好，两个半支派，他也是在另外一边，哈，就是加起来十二个支派就对了。这边九个半，那边十个，九个半那边两个半，加起来是十二个支派，对，好，所以对做利未人讲起来，他是什么？他所得到的乃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今天神所赏赐给你的，不是只有城，不是只有地，还有什么？还有城。神不是给你丰富，还给你恩典。神不是给你什么，你还是利未人。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不是只有神的子民，我们还是利未人。为什么你是利未人呢？因为你是什么？你是祭司，对不对？你是什么叫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围绕着这个啊会幕在那边敬拜神的，好不好？好。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哈，他这边告诉我们哈，你翻到最后一节哈，他告诉我们他们总共啊，对不起，四十一节。四十一节，他说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几座？四十八座，总共四十八座，哈啊。所以我们来看利未人哈，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有哪一个支派他们没有去攻打神所赏赐给他们产业，结果他们散布各地方的哪一个啊？记不记得哪一个支派啊？有一个支派，神要给他们，是不是叫做西面支派？对不对？你看十九章西面的支派，耶稣雅记第十九章，对不对？好，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七节，我们来看四十九章第七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七节。 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七节，他说西面和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点点点点点，一直到最第七节的最后一节，好，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分居在雅各家里，散布在以色列人的地中。 OK， 好，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个西面跟利未他们是受咒诅的。在当时雅各把十二个小孩子叫来的时候，西面跟利未他们是受咒诅的，但是利未西面跟这个利未他们是受咒诅，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利未人的祖先是受咒诅的，但是得到神的怜悯，他们却是分散在以色列各地，他们被神分别出来，他们可以亲近神来侍奉神，反而得到神的祝福。本来他们的祖先是受咒诅的，本来雅各对利未这个孩子是咒诅他的，但是却得到神的怜悯，可以分别出来，将来可以亲近神。这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啊！当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也是常常有时候受咒诅，不管受什么，多多少少你也受过咒诅。哎呀，尤其是女的，一生出来说，哎呀，为什么不是生男的呢？对不对？父亲母亲第一句话就会这些 complain， 就是有些咒诅临到这些小孩子的生命的当中。但是今天神还是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分别出来，能够成为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基本上讲起来他所得的产业是神是神他自己，好不好？利未人他得的产业是神自己。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我们来看诗篇十六篇第五节，好不好？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就好像是从利未人的角度看，因为神自己是他的产业，因为他所得的是什么？从以色列支派十二个支派的地的当中选出城来交给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所得到的城是一个恩典，他本来是没有的，本来他是受咒诅的本来他是受咒诅的，但是他却得到其他十二个支派赏赐给所交给他们的这些诚意，还有诚意的交这些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利未人他们的产业是神自己，好不好？是神自己。好，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来一个把二十章跟二十一章把它一个 conclusion 我们可以看到二十章看到什么东西？二十章看到逃城，对不对？二十一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利未，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利未人也好，逃城也好，这都是代表什么？神的救赎神的救赎给我们有两个，在当时旧约的时候，在这个约书亚记，他给他一个逃城，让他误杀人的时候可以逃到里面去，就好像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救赎一样那我们又得到什么？又得到利未人又得到利未人其实我们利未人加上逃城两个加起来，就可以看见，其实在二十章、二十一章是一个救恩的小缩影因为在过去人犯罪了以后人只看见自己的罪 ，OK， 所以自己看见自己被罪追赶，对不对当人犯罪的时候，看见自己犯罪了，对不对？那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被追赶，你最后结束就是什么？就是必须要死。所以人在想要逃离这个罪跟逃离这个死，对不对 ？OK， 所以利未人的四十八座城当中有六座城分别出来变成逃城。OK， 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利未人帮助我们寻找脱离罪的方式，被罪的追赶，好不好？好，那我们如果从 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逃城的里面，就好像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得着释放，我们就可以得着自由。好，那这些事情哈，从一开始的时候哈，一直到从创世纪一开始，记不记得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当亚当跟夏娃被蛇骗的时候，对不对？那神告诉蛇说什么？他以后要栽在什么女人的后裔，对不对？完了以后，神什么用动物的皮让亚当跟夏娃做衣服，对不对？这个算是一个什么？一个遮盖，好不好？算是一个对罪，因为他们犯罪以后，他们才看见原来自己是赤身肉体，所以皮衣算是给他一个遮盖。一直到以后那个以诺被提，对不对？也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看见，说神还是不放弃他们。以诺被提，后来是什么？挪亚，神造一个方舟，也是要把他们这些人把他们救赎。挪亚也是一个救赎的信息。后来到亚伯拉罕被呼召，对不对？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哈被神呼召，也是一个救赎。一直到什么？以撒什么事情都没做，只有什么？只有甘心的承受神为他预备的，甚至于连太太都为他预备，对不对？所以以撒承受这个神的恩典，好，一直到雅各，好，他的一生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好，甚至于一直到这个摩西过红海，约旦河，过约旦，耶稣亚带他们过约旦河，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逃城跟利未人的设计，大大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救赎在旧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好不好？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第二十章跟第二十一章，我们看到整个神的救赎借着逃城跟借着利未人可以彰显出来。那如果你看见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直要等到那个大祭司死了以后，在逃城里面的人才可以出来哈。那其实大祭司就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好不好？希伯来书写很多关于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看一下哈，我们来看第十章好了，第十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我们从第十章十节开始读，他说，我们凭旨意，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有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在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有没有看到？所以在这时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在第十四节，因此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时候，每一个逃城里面都有一个大祭司，每一个，所以要等到大祭司死的时候啊，对不起，不是每一个逃城，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大祭司，当大祭司死的时候，那个逃城里面的人才可以出来。那今天我们已经什么？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为我们这个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从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哈，我们必须要对我们这个利未人哈，今天的利未人，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对待神的仆人哈，这些事情。那如果没有好好的对待神的仆人呢？如果好好的没有对待神的仆人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如果没有好好对待，我们看耶罗波安哈，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哈，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好，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节他说，全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归耶罗波安，就是耶罗波安这个人，他没有好好的对待利未人，结果神得到神的惩罚。他说，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 这个什么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是因为耶罗波安的儿子拒绝他们，不允许他们公职祭司的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铸造的金牛犊设立祭祀，所以耶罗波安是没有他拜偶像啊。所以到后来的话，耶罗波安啊，这个后面他耶罗波安有很大的这个得到神的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如果你对待这个利未人好的话哈，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下，我们翻到第三十一章。历代志下，我们翻到三十一章哈。历代志下三十一章第四节哈。好，我们从第四节哈。其实第二节的话，你可以看到西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对不对？然后我们读到第四节那个地方，他说又吩咐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然后第五节开始，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点点点送到利未人的面前哈。然后第六节最后一句话哈。啊，你看，就是十分之一取的物，尽都送来，怎么讲？积成堆垒，哇，是满满的哈，啊，大家全部送来。然后第八节，西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堆垒，就称颂耶和华，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然后第九节，西西家向利未人查问这堆垒，这个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这个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是什么吃饱，而且什么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与他的民，所剩下的这才这样的丰盛，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跟这个耶罗波安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西西家做一个王，他能够告诉他的百姓送东西送到利未人这边来，能够堆积成垒，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百姓吃到有剩下，而且吃到非常非常的丰富，这神的祝福。因为他可以遵守在约书亚记哈，这个神所命定规定的，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哈，可以发现说我们一起再翻到马拉基书第二章，好不好？在新约旧约的最后一节，最后一本书哈。马拉基就是马太福音的前一个，我们刚才讲两个人哈，就是讲说这个耶罗波安对待利未人不好，对待祭司不好，那西西家对待利未人跟祭司非常好。那马拉基书是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那如果祭司跟利未人自己不争气呢哈，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什么？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他现在是对祭司来说话，你们这些祭司们没有好好的做。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就是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福分变为咒诅。所以如果你是利未人，你是祭司的话，不遵守神的话哈，百姓送来的祝福会变成什么？
咒诅。
好，所以我今天在这个时候二十章跟二十一章告诉大家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像耶罗波安没有对待祭司利未人，没有对他好。那第二种人就西西家，他对利未人跟对祭司非常的好，对不对？然后第三种是什么？利未人跟祭司自己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别人送来的这些或者神给他们的祝福就会变成咒诅，好不好？所以基本上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设立逃城是一个救恩的小缩影，然后神给他利未人乃是恩上加恩啊，因为神让我们在逃城的救恩当中能够脱离罪跟脱离死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是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好不好？啊，所以你看第二十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第四十二节，二十一章第四十二节，他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什么全地，你要把全地刮起来。 他说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给他们赐进什么？
平安。
所以神已经把全地赐给他们了。啊，所以他们就可以得到平安。他们在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的什么手中，好不好？虽然他们仇敌这些要在四世纪的时候才去攻打，但是神已经应许说什么？我要把这些仇敌交在你的手中。啊，好，所以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的家，这话我们把画下来，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啊，一句也没有漏空，都应验了。OK， 啊，在21章最后一节，什么叫做一句也没有落空啊？如果说他们这12个支派拿了地以后，哈，从此就结束了，哈，就不代表一句也没有落空了。所谓一句也没有落空，是代表什么？逃城也要设立，而且立位的人也要得到什么城？好不好？好，所以今天我们说神赏赐给我们的，哈，如果我们没有奉献出来的话，就好像你得了地，但是没有把城奉献给这个利未人的话，这个算不算没有一句也没有落空？不算，是什么？是尚未完整，尚未完整，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说。神是利未人的产业，对不对？神自己哈，他是利未人的产业，对不对？利未人的产业是神。那你不把城，如果我们没有把城奉献给利未人，利未人就没有什么，就没有居住的地方啦，对不对？如果你不把我这样写哈，城在这里，利未人在中间，对不对？然后神在另外一边哈 ，OK， 好，你看他是他的产业。那你我们12支派在这里，12支派哈，我们如果没有把城奉献给利未人的话，就等于是说什么？神没有居所了，懂我意思吗？因为利未人神是他的什么产业，神是利未人的产业。那利未人万一流荡天涯呢？那就等于神什么流荡天涯，神没有居所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利未人的生命的，在把城奉献给利未人这件事情，要一定要完成才算是什么？耶和华的产业分给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落空，好不好？好，所以很多人讲说，哈，我其实我最主要20章跟21章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在这边哈，一个人如果在这里哈 ，OK， 神在上面哈，产业一直给他，他有一个 basket， 有一个篓子，他留很多神的产业，这个叫做只有什么？只有取，这个不算一句也没有落空，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奉献，才算什么完整？懂我意思吗？所以一个人哈，如果只有一直拿神的产业，不算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应许一句话也没有落空。就是说 incomplete 还没有完全，人一定要什么从神那边领受神的产业，而且要什么奉献给教会，一定要奉献给利未，才叫做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只有从神那边领受很多的恩典，算不算应验神的应许？不算，不完全了。你一定要什么有另外一半奉献。所以其实你这样看的话，人都就是什么，这个不叫做减少了。我们刚才看说12个支派一个人拿48座城出来就减少了嘛，但是现在如果认识神了以后，这个就不叫减少了。从此这个叫做什么？人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管道啊，就好像一个水管一样，好像一个水管一样，神从这边灌进来，你从这边拿出去。如果你把这边塞住的话，人一直累积神的财富的话，啊，这个不叫后面这句话一句话也没有漏空，神的就是应验，这句话不成立的，这句话不成立的，啊，因为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一句话也没有漏空，都应验了。为什么这句话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句话就是20章跟21章最后的一个结论。OK， 你要一句话神的应验没有落空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在逃城在 利未人的身上看到这些事情才算是什么，才算是完全，好不好？好，所以这是第20章跟21章哈，这是20章跟21章。那我们今天啊，时间如果许可的话，我们今天希望把22章也讲完，好不好？好，我们把22章其实哈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两个半支派他们愿意留在河东。好，那他们以前的故事是这样子，他们当时要留在河东的时候，那摩西跟他讲说，啊，你们不能只有留在河东，你们要跟你的其他12个支派的弟兄一起过约旦河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攻打这些哈，然后你们攻打完了以后你们才回去。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太太、他们的牛羊通通留在河东，只有他们这些男的勇士过去河西去攻打而已。那这些是我们刚才不是讲21章就结束了吗？那他们就什么该回家了，他们该回家了哈。所以你看22章他们该回家的时候哈，你看他说这个22章，这以前我稍微讲过了哈。他说哈，这个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和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来，对他们说什么？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就是我刚才讲说，你们打完仗才回去，而且他说神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照样听从了，好不好？第3节，他说你们这许多日子，他说什么？总没有撇弃你们的弟兄，所以他很爱他们的弟兄，跟其他9个半支派的弟兄一起去什么？一起去打仗，这非常好。他说，直到今日，你们守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当谨守的。哈，第4节哈，如今你们啊，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享得享平安。哈，所以你把这个画起来哈，得享平安哈。OK， 得享平安哈。然后他说什么？现在你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啊。看到帐篷哈，你就心就凉了一截。他们以前都住帐篷啊，在旷野都住帐篷啊。神跟他讲说，如今你可以返回去你的什么帐篷？怎么又住帐篷了呢？啊，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河西嘛，所以又回去他们的帐篷。啊，然后你也把帐篷画起来。他说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所赐给你们为地为业之地，所以他们在河东的地方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吗？所以你要把它画起来，不是神所赐给他，是什么？是摩西啊。他说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所以你看哈，他们留在河东的哈，其实最主要哈，你看在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讲，你如果注意看那个这个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的第10章那边，他们过了约旦河就是享受什么？安息。 OK， 他们在河东的时候哈，没有享受安息，只有享受什么？平安。刚才我跟你讲的嘛，这个他说什么？得享平安嘛。他说如今耶和华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他们没有享受的安息，好不好？那第二个呢，他们回去是住什么？住帐篷。然后第3个呢，他们得地为业是谁赐给他？不是耶和华赐给他的，因为耶和华赐给他是在河西安息之地。他们所在河东是什么？是摩西赐给他们的。啊，然后他说继续我们来看，他说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你们的神啊，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心侍奉他。这时候约书亚就为他们什么？耶稣也还是为他们祝福，然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去了，好不好？ OK， 好。然后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在第9节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从迦南地的什么示罗起行，记不记得示罗是哪里啊？神的殿，神会幕当时是立在什么示罗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示罗抽签，记不记得？那你把那个起行离开哈，画起来啊，很可惜啊。啊，因为居然有人从神的殿示罗起行离开。 OK， 就好像你可以看到说今天有些人也从什么教会离开啊，照理是说应该是什么大家围绕在什么围绕在示罗啊，因为示罗是什么神的殿嘛，对不对？所以12个支派他们都围绕在示罗，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他们另外一个在还没有把会幕立在示罗之前，他们是围绕哪里？他每次打完仗回去哪里？啊啊，基甲，对不对？因为基甲是他们什么 轮去羞辱的地方，对不对？那现在既然轮去羞辱，他们就造一个，就会幕就建立在示罗，所以他们从此就不再吉甲聚会聚集，他们就从此在哪里？示罗聚集。但是这两个半支派居然从什么？从示罗什么起行？所以你把这几个字画起来，起行离开，哇，这个字哈，这个很 hurt 了，对基督徒讲起来非常非常一针见血了。从示罗起行离开，哈，基督徒千万不能这样子，哈，基督徒千万不能这样。那居然他们两个支派哈可以从示罗起行离开，非常可怜，他们从此离开神了哈。但是他们又不甘心离开神哈，我们来看看从第十节，他说流便加得马拉基半个支派，他靠近约旦河一带迦南的地方哈，他们还是在河东哈，就在约旦河的旁边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哈，看着高大。好，以色列人听说流便加得马拉西半个支派靠近约旦河，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这个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这时候有时候看不清楚啊，他们筑坛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但是重点就在这边这个地方，他们筑坛哈，他们是自己筑坛，他们另外立一个中心，而不是以示罗为中心。道理是说神在哪里？在示罗。他们开始这时候在河东哈，如果你看这个约旦河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河东，这河西，对不对？九个半支派在这里，两个半支派在这里，哈，他们在示罗这个地方，对不对？示罗在河西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他们回去了以后，他们在靠近约旦河边自己筑一座坛，这座坛很高。这时候以色列人听了当然不高兴了，九个半支派听了就不高兴，因为什么？神没有叫你筑坛呢，你回去了以后他们自己在那个地方筑坛，那这就等于是说你离开了教会，另外在另外一个地方另立一个什么领导中心了，你让你的弟兄为难了。他们十二个支派本来是通通在一起的，那你离开了以后你又另外立一个什么领导中心，你又另外立一个你们自己的中心哈。最主要他是以色列九个半支派哈，他们这时候他们认为他说你是分裂示罗，因为当时的示罗是会幕的中心，意思就是说神本来的美意就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十二个支派，神的美意是要我们过了河西以后我们通通在这里嘛。如果你注意看这个什么约书亚记第一章，弟兄姐妹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当时神怎么跟他讲的？约书亚记第一章在第二节这个地方，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河呢。神是要过河，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地去，凡你们脚掌所地踏之地我都应许你们，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就告诉你说什么？我们要过河，那你现在为什么回头呢？为什么走回头路呢？你不只走回头路，你还要另外立一个坛呢、啊。好，所以这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好，就认为说你们是打岔了神的美意啊，神的计划 ，OK， 好，而且神没有吩咐你们，你们是照着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啊，想要立一个坛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唯一的就是说你想要用人的办法来解决自己，因为他觉得说自己已经离开了这十二个支派嘛，对不对？九个半支派 OK， 好，所以当时的其他以色列的百姓全会众一听见，你看就聚集在示罗，他们又是聚集在示罗，有没有看到要上去攻打他们？因为这九个半支派认为说你们这两个半支派你们不再跟从耶和华了，你是给我们这些其他九个半支派，我们本来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啊，本来是在一起的啊，我们都是在一起的，你现在制造我们的麻烦嘛，好不好？好，制造我们的麻烦，好不好？那这时候第十三节你可以看到，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菲尼哈这个人哈、啊、记不记得菲尼哈是不是当时他这个啊，在民数记的时候哈、啊，他们死了很多人哈，啊，菲尼哈， 杀了他们哈、啊，这些敌人哈、啊，没有关系。我们讲他带了很多的这个首领哈、啊，然后就上去跟他讲，然后你看第十六节，耶和华全会众说什么？你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就是你们这些两个半支派，你们不跟从耶和华，你们干犯了以色列的神，你们为自己筑了一座坛，你们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OK， 然后他继续讲啊，你看十七节，他说我们从前犯什么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对不对？就是以前这个腓尼哈的那件事情哈，他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罪啊、哦，你把它划起来，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罪，所以在旧约讲起来，他们犯的罪，他们认为没有那么快洗净的了。感谢神，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什么啊？一次就洗净了，对不对？只要你愿意，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第十八节，他说今日你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今日悖逆，他说什么？他说你今日既然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人全会众发怒。 OK， 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第十九节，他说如果你们嫌这个地方哈不洁净的话，你们回来吧，你们回来吧，就说河东不洁净的话，他说你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可以为地。他还是邀请他回来了，还是叫他回来了，好，还是要他回来。他说只是你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在我们耶和华神这个什么啊，神的坛以外自己筑坛。很重要，就是说在神的坛以外自己筑坛，这是犯了十诫的第一诫呢，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呢。所以你看第二十节到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全会众在，他说嘛，在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个人死亡。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筑坛的话，到时候耶和华神生气的话哈，不是只有你们死呢，你连我们都拖下去了呢，这不独只有一个人死亡呢。所以难怪，所以你会觉得说他们建立一个坛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就聚集在四剑，你看他们每次要进攻的时候都聚集在什么？以神为中心呢、啊？以神为中心，聚集在四剑，准备要去攻打他们。哇，这些都是弟兄残杀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因为什么？神学理论观点不一样，你们另立神的，除了神。在四剑以外，你们另外立一个地方。当时只有一个地方哈，在四罗以外哈，你们又另外立一个地方哈。那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哈，这故事很简单的哈，其实没什么事情啊。于是犹变人加迭这半个支派回答他说什么？哇，他们回答的很有道理哈。我告诉你，都会被骗的哈。你看他说什么？哦，大能的神耶和华，大能的神，讲了两次哦，听了都觉得他们很爱主的哈。他说他是知道，以色列人也必知道。其实他最主要足谈哈，他说你看哈，他说我们哈行这事并非是无故，是特意的。恐怕你们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子孙说，你们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什么关联呢？他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怕说哈，以后你的子孙哈，跟我的子孙哈，我们这一代我们还彼此认识呢，对不对？因为我离开你们了嘛，对不对？啊，我们张三在这里，对不对？李四在过去河东，哎，来，那张三的子孙跟李四的子孙呢，以后不认识的，所以以后张三的子孙说，哦，你不属于我们这一派，所以过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什么？紧张啦，到时候哈、哦，你们那九个半支派说我们不属于你们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以色列人啊，在河西啊，那我们这些回河东的人，以后我们就怎么归宗认主？没办法归宗认主嘛，哈。所以他说什么？他害怕是害怕这个地方 ，OK。所以他目的是要让两个支派的子孙能够被以色列人其他九个半支派能够被他承认，能够被他接纳，好不好？能够被他接纳。OK， 能够被接纳，能够被承认，对，因为他试过，再过几千年以后，这些人在河东就什么就不见了嘛，好不好？他最主要是怕这个东西，好不好？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在第三二十五节，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你们和流便加得人的交界，你们和耶和华无分了。OK， 好，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跟我们的子孙就不再敬畏耶和华了。所以他二十六节说，因此 我们不如自己逐一座谈，哇，你把那个画起来，不如自己，所以从来没有得到神的应许，神的吩咐啊。他说我们不如哈，倒不如我们自己来了。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啊，算了吧，反正我们自己也想在河东嘛，呵呵，对不对？说我们自己来了，我们自己逐一座谈呐。他说下面什么，不是为献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在你我中间，在你跟我后人当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献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份啊。所以他最主要逐这个坛哈，你看哈，我觉得哈非常可怜啊，哎，我觉得非常可怜。他说什么，他说哈，不如我们自己逐一座坛画起来。他说不是为献燔祭，不是为献别的祭，这时候真的是两难了哈。你看哈，他如果逐一座坛哈，哈，他说我逐这座坛是为了献什么，献燔祭哈，还有献什么平安祭，这些对不对？那你等于是什么 conflict 冲突啦，因为才一条，才隔一条街而已啦，隔一个约旦河而已啦，我这边正统的四罗会幕在这里，你不过来献燔祭，你自己搞一个另立一个中心再献燔祭。所以他赶快说，没有，那我不是献燔祭，不是。那说那你不是献燔祭，不献，那你要干嘛？你逐一座坛干嘛？就说怎么讲，没办法自圆其说。所以他跟我讲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的子孙什么，还可以是你们的一部分，不会被不承认或者是不认可，好不好？好，所以他最主要逐那个坛哈，不是。弟兄姐妹听清楚啊，不是为了献燔祭哈，跟神没有关系哈，啊，不是耶夫，最主要是要做一个什么证据。他说27节画起来，他说乃是，哇，圈起来那个乃是两个字，乃是为你跟我中间和你跟我后人下一代中间做证据。所以那个坛最主要是做证据，那个坛是做证据哈， OK。 但是做证据哈，啊，真的是你来看哈，你看29节，他说，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么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个叫做什么？有外表而没有内涵。他哈筑那个坛哈，不为献祭哦，不为献燔祭哦，但是外表看起来跟耶和华的坛又一样。哦，我的天哪！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他说什么？他说是耶和华坛的样式。再下去他就讲，这并不是献燔祭，也不是献别的祭，乃是要在你我中间做证据。又再讲一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自己另立一个中心了哈，不是为了献祭哈，但是外表看起来像教会。啊，也有教会的名字哈，哈，也有教会的样式，也有耶和华坛的样式。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样式而没有献祭，那这算不算坛？意思告诉我们说，有外表而没有内涵，这算不算是坛？啊，所以这些过了河东这些人哈，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就什么，哦，好像吸鸦片一样，自我陶醉。哦，我们这边也是一个小组，我们这边也是一个教会，我们这边是，你说有没有的？没有，我有没有有没有敬拜？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什么啊？我们是做一个证据，证据什么？证据是说我们还属你们的。那其实他就说，那你就回来吧。啊，没有，我们不回去，我们要在河东。那我们要另立一个坛，那个坛又高大，所以难怪他的弟兄们要生气，他过来攻打他，过来攻打他啊！所以他的这个。这个 excuse 啊，就是说啊，叫什么借口好不好？很能不能说服人？很能说服人哦。你看，注意看啊，他说什么？他说哈，这个第30节哈，祭司菲尼哈跟会中的首领听到了以后啊，你看在第30节最后一句啊，他说听到这两个半支派所说的话，就什么都以为美啊，哦，都以为美啊，所以哈，很容易骗人呐、啊。哦，真的哦，你为了要讨好，所以这就是什么？讨人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你教会有没有常常发生这些事情？哦，很多啊，哎，他们你要概念他们的软弱啦，他们也是一心归向我们的啦，所以他们在那边设立一座祭坛，哎，那这个没有敬拜啦，哎，也没有主日崇拜，也没有讲道，也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另外另一个据点，他这边说他们所 你能不能说服人？当然能说服人。他跟我讲说什么？他是爱心的啊，你们弟兄，我们的下一代不要离开你们的下一代啊，所以都以为美。不止这样子，而且这些人哈、离开了以后哈、回到迦南地，我说这十个这个九个半的这个首领啊哈。九个半首领就是十个人，加上那个菲尼哈，他们回来以后，你看第33节，他说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上去攻打他了。你看，不是只有这十个人，还有菲尼哈认为说这事以为美，他们回来跟以色列百姓讲，哦，以色列好，可以，耳中耳实哈，只要你们不认为这是要祭拜耶和华神，因为如果是祭拜耶和华，就你就搞双包了嘛。他们说不是，所以你看人哈、堕落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进去迦南美地，反而在另外河东搞这个东西，然后又怕人家说你又另外立一个以神为中心，不，我们不是立神，那你要立干嘛？立一个坛。所以这就是什么自我幻想，好像在吃迷幻药，自我幻想哈。他说其实这是告诉我们自我幻想自己是神的见证人哈，但是其实上事实上他是没有神在心中，好不好？如果有神在心中不会做这件事情。 OK 好，因为我在猜啦哈，十二支派在这边示罗，他们大可以哈每一年怎么过河过来示罗敬拜神就好了，对不对？那事实上他们不应该在这边啦，但是既然留在那边你也可以过来啊，但他们在那个地方另立一个什么一个坛，所以就是什么两面不对啦。你说是谈也不是，我们也不敬拜，我们也没有主日崇拜，我们也没有牧师讲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另外立一个东西啊，为的就是要做一个见证啊，见证什么？见证他们是耶和华神的子民，对不对？他们要见证他们的后代嘛，要让看到他说他是这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另立一个中心的时候，你看看他们在这个时候，最后跟大家分享第34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流变人家的人给坛起名叫什么？正坛。意思是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那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看看你的圣经，他说流变人家德的人给坛起名叫什么？正坛。那两个字有没有点点点？什么叫做点点点啊？我已经讲过好几次，点点点就是讲说原文是没有的，是我们为了读了起见把它写上去的啊。所以原文应该是这样，他说流便加德这个马拉西他们这些人给坛起名叫，然后跳过去，意思是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这本书哈，圣经哈，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你看正坛哈，弟兄姐妹，正坛哈不等于啊祭坛，对不对？对不对？正坛不等于祭坛，但是连圣经都不愿意把正坛这两个字写上去，懂我意思吗？正坛这两个字是我们填上去，圣经上面只记载说他们在那样子的事情，他们认为是说我刚才讲的，我不再重复了啊，所以他们回来，他们以为啊，连这个什么菲尼哈还有十二个族这个十个首领都被觉得说这是以为是美，但是耶和华认不认为这是美事？神不认为这是美事，所以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只记载这个 event， 只记载这件事情，而不记载那个坛叫做什么。听清楚哈，圣灵在圣经上面的记载只记载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就是两个半的支派在河东的地方来建一个坛，很高大，他们不是要献燔祭的。所以跟神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们圣经只是记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不记载他们取名字叫什么。因为他取名字叫什么，圣经上不 qualify，圣经上面不记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哈人讲说正坛哈，就是见证的坛啊，但是见证的坛跟耶和华祭坛是完全两回事，所以圣经上面不写这个事情，只写这件事情，但是不记载他的名字。弟兄姐妹，原文没有这个正坛这两个字，是我们外加上去，其实只是让我们看见 神并不接受这个坛，因为这个坛是他们自己立的，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神不记载，乃是因为人的地位不对了。人的地位不对，人再怎么做都什么都不对，在一个不对的人啊，他所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不对，就好像是说一个苦水的泉源没有办法涌出活水。 OK， 好，那最后我要告诉你说，在历代志第五章哈25节到26节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翻了哈。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马拿西半个支派是最早被亚述人掳去的。OK， 马拿西在河东的半个支派，记不记得？啊，在半个两个半支派在河东的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十二个支派当中，最早被亚述人掳走的就是在河东的半支派。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偏离神的祭坛，就是偏离这个示罗这个地方，你想在河东另外搞一个，是不像，也不是祭坛，什么都不对啊。当敌人来的时候，马拿西半个支派，河东的半支派是第一个被掳走的啊。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第五章啊。所以有机会我们去看，可以看到以后的历史啊，乃是一位看到其实他们自己想做见证，说自己是神的子民，但事实上心中却没有神，在他们的心里面神没有任何的地位。好，所以今天我们讲了20章、21章、22章，最后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人以为美的，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不是一件美事。人以为美的啊，到河东的地方他不进去迦南，因为进去迦南地的话，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得享安息，在希伯来书上面告诉我们的啊。那他们没有得享安息，他们却是心里怎么讲不平安。为什么我们敢讲他心里不平安呢？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子孙啊，以后不是什么，不是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了。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呢，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的儿子？我们害怕我们的女儿不是基督徒啊？我们根本不用害怕，但是他们害怕他们的子孙会不被承认了，所以他们来立一个坛了。我告诉你哈，如果我们今天家里没有用神为中心的话，我们就算在家里挂一个耶和华是我家之主了哈，我告诉你呢，我们的儿子哈啊也不会说他是基督徒了。你再挂上去哈，他也不见得来跟随你的信仰，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一样要抓住说，我们自己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担心了。我们就不会不平安，说哎呀，我儿子怎么办，我女儿怎么办，她会不会嫁给非基督徒啊，像希罗非哈的女儿嫁给这个别人的话怎么办，产业就流走。你根本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以神为中心，神自己会 take care。 OK， 那如果没有以神为中心呢，就像这两个半支派一样，他们什么心里不平安，怕他们的子孙就消失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所以要搞一个坛。那这个坛却不是神的吩咐，圣经上面连这两个字都不愿意记载，圣经只有记载说有这件事情发生过。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得着你该得的荣耀。我们相信圣灵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像示罗一样的教会，普天下所有的教会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教会，就像示罗一样。但是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另外在约旦河的东边再造一个正坛，因为那个坛不是为了献祭，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是耶和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这只是外表，就算我们的胸前挂着十字架，但是我们的心里面要是没有示罗一样以神为中心，就等于我们自己在造一个政坛。求你赦免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抓紧神， 我们没有另外在神的外面再另外立一个政坛，因为我们再次证明，基督徒如果没有内心与神同在，都是没有用的。神求你赐福赦免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